李正浩在2014年脫北後的首次公開採訪中說，經濟制裁如果繼續下去，將能夠動搖北韓政權，為市場活動帶來更多機會，引起各種腐敗和不安定。政府失去控制將會直接打擊以領導人為核心的體制的基礎。他是在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本星期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會晤前夕發表的上述評論。美韓兩國領導人預計將關注金氏政權以及其核野心所構成的共同威脅。李正浩曾經是北韓勞動黨中央機構的一名高官，負責北韓生產和貿易事務長達30年，為金氏政權賺取維持其政權極為重要的外匯。他脫北前最後的崗位是在中國大連，正務是北韓大興貿易公司負責人。這個企業由北韓政府秘密機構39號辦公室操控。美國財政部說，39號辦公室參與非法經濟活動，為領導層管理小金庫和賺取資金。對於北韓在1990年代中期遭受嚴重饑荒以及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之時，北韓領導人是如何使政權維持下去的，李正浩有著第一手的觀察。他說，當平壤面臨巨大壓力時，北韓會變得更加挑人，並將重點都放在武器開發上。在國際社會擴大對北韓制裁的當下，這個有可能正是北韓的情況。國際制裁針對的是支持平壤武器項目的金融網絡，但是金正恩似乎正在加速進行他的武器項目。自2016年年初以來，北韓已經進行了一次核試驗和一系列導彈試射。北韓沒有掩飾想要開發能夠攜帶核彈頭並打擊到美國大陸的洲際導彈的意圖，但是李正浩說，平壤將南韓視為其核打擊計劃的首要目標。李正浩說，目前限制北韓貿易活動的國際制裁正在摧毀嚴重依賴礦物出口的北韓經濟。李正浩說，煤炭和鐵礦石等礦產佔到北韓出口的 45% 以上，每年的出口額達30億美元。李正浩表示，由於擔心經濟過於依賴一個部門，平壤將無煙煤的年出口量限制在500萬噸以內，但是這個規定很快就不再執行。到2013年，北韓無煙煤的出口是限額的2倍，2016年是限額的4倍，以便為北韓賺取更多所需的資金。李正浩說，這個明顯的表明北韓是幾咁缺乏硬通貨。北韓礦物貿易的中斷不單止會對北韓人民，亦都會對領導層產生重大影響，這個是無法避免的。李正浩說，在2014年初金正恩處決其姑丈張成澤之後，北韓暫停出口煤炭3個月就是一個例子。他解釋說，煤炭出口中斷不單止重創北韓的採礦行業，亦都打擊了北韓經濟的各個部門，包括平壤當地市場的小企業。當被問及有關北韓油價最近持續飆升的報導時，李正浩說，很大的可能是制裁可能導致北韓沒辦法從中國進口汽油。他說，北韓每年從俄羅斯進口20萬到30萬噸柴油，20多年來新加坡的公司起到兩國間的橋梁作用。李正浩說，他們先同新加坡公司達成協議，然後由新加坡公司與俄羅斯油企簽署另一份合同。他說，通過使好受尊敬或者是評級好高的新加坡中間人來同俄羅斯公司做生意，北韓甚至不需要先付任何錢就能夠拿到油。李正浩在1997年到2005年之間深深捲入了運送俄羅斯石油的活動。他說，由於北韓油輪還在繼續來往，平壤和新加坡公司之間的交易很可能還在繼續。李正浩說，俄羅斯不是唯一向平壤提供石油的國家，北京通過油輪每年向北韓出口大約5萬到10萬噸的汽油。他說，北韓有大約10艘到12艘載重量達3000噸的油輪出入俄羅斯和中國港口。此外，中國還通過輸油管道向北韓提供大約50萬噸原油。所有這些流向金氏政權的龐大軍隊，而且是免費的。李正浩說，如果美國政府開始打擊平壤的石油進口，北韓政權不可避免的受到重大損失。如果將從俄羅斯以及中國駛向北韓的油輪全部停下來， 就會切斷北韓政權的生命線。華盛頓正敦促中國更多的參與。川普認為北京的影響力是解決北韓核威脅的關鍵。在上個星期的美中安全會談上，泰勒森國務卿說，兩國重新全面落實聯合國安理會所有的相關決議。北韓事務分析人士同意川普政府認為的北京的作用是關鍵的看法。不過，很多人對於中國願意通過制裁北韓來壓制平壤敵對做法的公開表態持懷疑態度。前美國財政部官員、保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安東尼·魯傑羅是使用針對性的金融制裁措施的專家。他星期一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說，針對北韓礦物出口或者原油進口的制裁本可能對改變金氏政權的做法產生影響，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北京真正限制或者禁止向北韓進口礦物或者出口原油。事實上證據剛剛相反。李正浩亦都持同樣的看法，他說他不認為中國政府會繼續與美國保持一致立場並對北韓實施制裁，因為中國的戰略目標與美國的不一樣。他說雖然北韓威脅不斷擴大，但北京完全知道北韓政權垮台或者朝鮮半島統一對自己沒有什麼好處。如果真的實現統一，朝鮮半島可能會倒向美國或者南韓一邊。李正浩2014年半途到南韓，並在2016年抵達美國，他住在大華府地區，與妻子和兩個小孩一起生活。美國之音記者白勝元，華盛頓報導。